相傳到分享信息，他的主題是你要成為怎樣的人。
請姊妹平安，好高興今天見到咁多弟兄姊妹，今天是我數了一下就有17個人，非常之感恩。咁啊，咁我哋開始之前，先做一個禱告，一齊低頭禱告。真係嘅天父，我哋非常之多謝你啊！今日再一次招聚我哋眾弟兄姊妹嚟到你嘅殿當中，嚟到我哋教會有一個實體嘅同埋直播嘅主日崇拜。所以我哋真係祈求你嘅恩典，我哋非常之感恩你，等我哋成為你嘅兒女。让我们可以有你的话语，有圣经可以在我们道路上的光去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真的求你将你的话语和你的信息深入我们的心，我们真的被你感动，被你打动，被你真实地去执着，让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可以紧紧地揸住你和跟随你，紧紧咁样去捉紧你嘅恩典。多谢你，求你保守我哋下边嘅时间，等我哋无论系讲嘅人、听嘅人都可以重得早受。多谢你，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成为点样嘅人？你要成为一个点样嘅人？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想过，而且不止一次。这个问题我觉得 是我们人生整个人生的一个推动力，是一个因为我们由小小个开始就会被人问过这个问题，你大个之后想做什么？我想做科学家，我想做医生。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想这个问题，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我们大个之后呢，一样我们好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场合，是很多次会跟自己对话的时候，我们会想我究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因为我们的外在表现，我们的行事为人，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影响。我想我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就会努力这样去做，做不做到是另一回事，但是有很多是我是可以做到的，我就会去做。那我们可能会想过很多的答案，例如我可能想，我们可能会想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努力工作事业有成的人，是不是？又或者是我想成为一个顾家的人，我想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是父母。最后就是我想，可能大家想过要成为一个更加幽默风趣的人，说话不要那么闷，更加幽默一点，风趣一点。最后呢就是又有可能是说我想成为一个终身学习的人，不停进步的人，永远都不停止学习求知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各种各样的答案推动我们人生去前进。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圣经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神他是想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答案。当然圣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都是不止一个，圣经非常之丰富，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今日嘅经文只不过系提供咗其中一种，但系我觉得系我哋成个人生嘅最根本嘅一个推动力。呢段经文话，以我哋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呢？就系一个为福音而活嘅人。9:23，我哋今日嘅背诵经文，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即是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福音，都是为了等更多的人接受 这个福音，明白这个福音、啊、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中心的教导，为福音而活的人。所以今天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想一想这件事、啊，是比较特别的，他不是在这里回应一件具体的事，他是在这里，是保罗为自己去辩护辩解的一段经文。在九章的一开始就是前面那一段，保罗就为他的使徒的身份去辩护，说他的确是有使徒的身份和使徒的权柄的。跟住今日呢段经文咧，保罗就为佢嘅行为去辩解，佢点解会有过去嘅种种行为，俾人质疑，可能俾人睇唔起嘅行为，所以佢就为自己去辩解。从保罗嘅呢啲话当中，我哋就睇到咗一个为福音而活嘅榜样，佢嘅生命系一个点样嘅生命？咁为福音而活究竟系具体系点样咧？可唔可以讲得具体啲咧？可以，这段经文向我们启示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为福音放下自由，为福音放下自由。第二个是定睛于最终的想象，定睛最终的想象。这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首先第一个，为福音放下自由。我们看看，先看第十九节，我们就会看到保罗是怎样回答我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成为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他自己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他是自由的，但是他却愿意做了众人的仆人。在原文里面，无人管辖的意思是 free to all， 就是在所有人面前我都是自由的。那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呢？这个众人其实就是全部所有的人， servant to all， 所以两个都是 all， 是一个很强的对比来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去感受得到当时的读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带给他们的一个震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看到保罗用的这个仆人这个字，在原文当中他不是仆人那么温和的，他其实就是奴隶。奴隶是一个很强烈的用语来的。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是有奴隶制度的，是不是？所以当时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非常之尊贵的身份，是在整个社会是一个金字塔顶端的存在。保罗他不单止是一个自由人，他还是罗马的公民，他拥有上告凯撒的权利。所以保罗的身份是非常之高的，在这个社会阶层上面。但是保罗说，我宁愿甘心做了众人的奴隶，我是一个自由人，但是我愿意做奴隶，比着我们愿不愿意呢？所以这个从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的一个人生的态度，他怎样为福音而活的一个心智，他为什么选择甘心做仆人做奴隶呢？为要多得人。为要多得人，意思就是为了要更多的人可以接受福音，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得到神的拯救。那究竟怎样才是做众人的仆人呢？因为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不是 最字面表面嘅意思，唔係話保羅真係成為咗一個幫人做家務嘅一個奴隸，唔係。肯定有一個比喻嘅意思，咁究竟係乜嘢意義呢？可以講得更明白一啲。保羅跟住落嚟就用四句話嚟同我哋解釋佢呢個做眾人嘅仆人係乜嘢意思。呢四句話可以歸納成歸為三個類別，一個係向猶太人、向律法以下嘅人，呢兩類可以歸成一類，因為基本上係講緊同一班人。第二個是向沒有律法的人又怎樣，第三個是向軟弱的人又怎樣，這三類。那我們先看第一類，向猶太人我就做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保羅這裡的意思，他不是說他要改變他的信仰，他要跟猶太人有一樣的同樣的信仰，不是，因為猶太人的信仰是行律法得救，但是保羅很明顯不是這樣，所以他很強調，他講到明我雖不在律法以下，他不在律法以下，但是他仍然願意為了福音的緣故作律法以下的人，意思就是在猶太人看重的一些宗教的儀式和規條上面，他選擇跟他們一起去做，例如行國禮啦。我們記得在使徒行傳裡面，保羅和提摩太行了國禮的，就是這個原因。國禮啦，還有包括一些飲食的習俗啦，飲食的規定啦，還有一些節期啦，他們要守很多不同的節日啦。這些東西保羅他為了向他們傳福音，他就選擇跟他們一起去做，一起去守。因為當我們基督徒，當我們認定我們不在律法以下的時候，當我們知道我們的救恩完全是來自基督的時候，這一些猶太律法上的規條，這些禮儀律的規條，其實就會變成是一種文化，一種傳統的問題。做和不做其實都是可以的，但是這個對於當時的基督徒來說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知道當時猶太人是很多是反對基督徒的，反對基督、反對耶穌的，有很多猶太人甚至是逼迫基督徒的主力，就好像信主之前的保羅就是這樣，所以 可想而知，可以想像到當時的很多基督徒，特別是外邦的基督徒，他會對猶太人有一種反感，有一種抵觸，他會覺得 我就是非常之不喜歡這些猶太的律法，我在基督裡面已經得到自由了，我要跟這些律法的東西一刀兩斷，而且從神學的角度來說，猶太人他堅持的那種律法主義，就是行律法得救的那種信仰，其實是在神學上是跟福音是相敵對，所以可以想像到基督徒他有很正常的心態，很正常的想法，就是我一定不可以做這些律法上的事，要跟他們劃清界線，是不是？我怎可以放下身段去做這些事呢？但保羅說 No， 為了令更多的猶太人得救，他願意在國禮啊、飲食啊、節期啊這些問題上，他願意跟猶太人一起去做如果猶太人行過禮，咁佢又同樣行過禮。猶太人唔食豬肉，唔食血，咁佢又唔食豬肉，唔食血，等等。所以呢個就係，雖然我哋喺基督入邊有自由，但係為咗福音嘅緣故，我哋選擇放下呢個自由，為福音嘅緣故放下自由，作眾人嘅仆人。咁跟住落嚟，向沒有律法嘅人都係一樣。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 这个跟刚才都是类似啦，如果保罗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外邦人他就不守那些犹太律法的，不行割礼，那他又不行割礼，他们可以吃猪肉，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那保罗又吃，他们不守逾越节，那保罗又不守逾越节，就是跟他们的外在行为跟他们尽量保持一致，尽量少咁样去冒犯佢哋，喺呢啲唔系非核心关键教义嘅一啲事情上，可以去可以去妥协，可以去妥协佢嘅原则。但系呢样嘢正正就系保罗佢俾人质疑嘅地方，因为哥林多教会嘅人，佢就系话保罗你点解？好似长头草一样，系咪一字一样咁冇原则，冇啲原则，系咪一样嘢？你如果觉得系应该做嘅，咁你就坚持去做；如果你觉得唔应该做，你就坚持唔做，系咪？通常我哋系咁样认为嘅。即使系我哋今日嚟睇保罗呢种行为，仍然系非常之接近我哋所讲嘅冇原则。我哋今日仍然系会认为佢系冇原则。但是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宁愿被人说他没有原则，他宁愿放弃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原则。所以这个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原则，作众人的仆人。需要留意的是，保罗在这里又补充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这个话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从前面一起看的时候，前面保罗说他作律法以下的人的时候呢，他说他不在律法以下。这个时候他说他 要做没有律法的人的时候，他反而说他不是没有律法。所以一个人既是不在律法以下，又不是冇律法。即係話咩意思呢？就係話保羅就話俾我哋知，我哋其實我哋基督徒，我哋雖然係為咗傳福音嘅緣故去成為佢一啲人，但係我哋同佢哋係有一個本質嘅區別嘅。我哋係唔屬於佢哋嘅。我哋就算雖然我哋係行律法上嘅事，但係我哋唔係靠律法得救。如果我哋唔行律法上嘅事，但係我哋仍然唔係乜嘢都唔使遵守，我哋仍然需要遵守基督嘅律法、基督嘅诫命，就系爱神同埋爱人如己，爱神同埋爱人如己。我哋嘅立场其实好坚定，我哋系从来都唔会摇摆嘅。其实我哋就系企喺基督嗰一边，企喺福音嗰一边。其实我哋基督徒嘅唔系冇原则，我哋嘅原则比任何人更加清楚。我哋嘅原则就系、是。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一切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我们是不可以妥协，但是在一些不是中心、不是最关键的，是跟我们一些文化、传统、习惯、个人的喜好相关的事情上，我们是可以妥协，我们可以放低为了福音的缘故。接着我们再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咁呢个软弱的人呢，经文冇讲到明系指边一班人。我哋记得我哋上次讲第八章嘅时候，讲呢个祭偶像嘅食物嘅时候，我哋都讲到有一啲软弱嘅人，系咪？但我哋要注意，嗰啲软弱嘅人同呢个软弱嘅人唔系同一班人，因为第八章嗰边嘅软弱嘅人系基督徒。是软弱的基督徒，但是在第九章这里的软弱的人是非基督徒，因为他们正是保罗传福音的对象，是保罗要向他们传福音，向这些软弱的人传福音。那这些软弱的人究竟是指哪一些人呢？虽然我们不是完全清楚，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我们至少知道他至少会包含了其中这样的一群人，就是那些不愿意奉献金钱供应保罗生活的人。因为在前面保罗特别提到说， 他是使徒的身份，他有一个 权利，他有这个权柄去收取奉献的。因为圣经都是这样讲，旧约圣经申命记摩西律法说，牛在场上边工作的时候不可以箍着他把口。跟着他又说，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就是这样，就是全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所以这个是保罗很强调，是他作为使徒一个权利来的。但是他为了向那些软弱的人传福音，如果有些人觉得他不应该收取奉献，那他就不收奉献，他宁愿自己埋帐篷，自己供应自己的生活，为了不要让他的福音有阻隔，为了不要让他传的福音落了空。所以这个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一些应得的权利，承受一些损失，承受一些身体上的亏损、辛苦、疲劳，作众人的仆人，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放下自由，放下原则，放下权利，这个就是一个保罗的榜样，以福音为福音而活的一个生命的榜样。是啦，咁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咁样嘅心智呢？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就是他的生命完全就是为了福音。他知道他传福音的人，他传的这些人，不是个个都信主的。因为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一些人，但是他是向所有人传福音的，什么的人他都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他知道可能最后只是得其中的一部分，一些人信主，但是他无所谓，他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这个是神掌权的事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一个这样的榜样。咁讲到我哋自己，我哋嘅生命系咪受呢个福音被驱动呢？我哋谂我哋要成为点样嘅人嘅时候，我哋有冇用呢一个答案嚟驱动自己？我哋有冇咁样嘅心智，成为一个一切所有嘢都系为咗福音嘅益处，为咗等更多嘅人信耶稣、接受福音、明白福音？咁样嘅一个人，呢段经文点样去应用到我哋嘅现实生活呢？就系、是、我哋传福音嘅时候，对于一啲核心嘅一啲问题，我哋唔可以妥协，例如我哋唔可以参与拜偶像，呢个绝对唔得嘅。又例如我哋唔可以认定另一个福音，我哋一定要认定福音。神的拯救是在耶稣基督入边，在耶稣基督入边的福音，任何同这个不同的福音都是错的，我们一定是要拒绝的，不可以妥协的。但是对于一些文化上、传统上、我们的、生活习惯、个人喜好上的问题，我们应该为了福音的缘故去放下这些自由，放下我们的原则，放下我们的权利。我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嘅例子。我系一个好唔饮得酒嘅人，我酒量好细嘅，我饮一少少酒咧，我就会成块面红晒，跟住又会眼瞓，饮唔落。所以我信主之前，我就非常之讨厌一种文化，就系中国嘅敬酒嘅文化。喺饭台上边敬酒成为咗一个道德标准。你不敬酒就是不尊重人家，就是不想跟人家、有好的关系。我非常之不喜欢这一种文化。我由细到大都看着我爸爸、出去吃饭应酬的时候，跟各种的领导、同事、去敬酒。跟我自己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我又亲身体验过，因为你知道、北方人是酒量很好的，所以次次我哋同佢哋出去一班人出去食饭嘅时候，佢哋都系大饮特饮，全部都系白酒，大饮特饮，跟住敬完一轮又一轮， 跟住我自己咧就係、孤零零咁樣坐喺嗰度，格格不入。我體驗到嗰種感覺係，就覺得啊非常之唔中意，非常之討厭呢種文化。所以當我信咗耶穌之後，我覺得我就為我嘅呢一種厭惡，我覺得我揾到咗理由，揾到咗支持，因為我睇到以弗所書話：不厭醉酒，酒能使人放蕩。所以當時我就決定，我以後都唔會再同人敬酒，我唔會再因為我唔會再用敬酒嘅方式嚟討好人或者係同人建立關係。我要拒絕呢一種文化，因為呢個係唔好嘅。我覺得我喺基督入邊有自由，我有呢個自由唔去做呢樣嘢，係基督俾咗我嘅自由。我唔需要理人哋點樣諗，點樣睇我，我有咁嘅自由。跟住後嚟咧，我就結咗婚。同結婚有咩關係呢？因為結咗婚之後，我就遇到咗一個問題。當我翻去廣東去見影雲嘅屋企人同埋佢啲親戚嘅時候，我就發現佢嘅親戚好多人都係中意飲酒嘅，同埋都係中意敬酒嘅。咁我同佢哋食飯嘅時候，咁佢哋就譬如我飲酒啊，一齊飲啦咁樣。咁一開始咧，我都係拒絕嘅，我話我都係唔飲啦，可唔可以俾杯椰子汁俾我？咁但係佢哋都係勸我飲下，飲啲啦咁樣。跟住佢哋問我點解唔飲，我話基督徒唔可以醉酒啊。跟住我知道嗰個氣氛有一啲尷尬，我亦都feel到有一啲人可能有啲唔開心，因為佢哋覺得我可能太唔一方面係唔尊重佢哋，另一方面係好太見外唔埋堆。跟住時間長咗咧，我自己慢慢都反思我自己嘅內心。我咁樣做，我唔飲酒，究竟係因為係咪真係全部都係信仰嘅原因呢？我發現唔係，有一部分係出於信仰嘅原因，但係另一部分係出於我自己這個社交恐懼，我驚麻煩，我唔想同咁多人打交道。但係咁樣係唔啱嘅，因為我應該係主動咁樣去融入影雲嘅家庭，同埋另一方面我咁樣做最容易令到佢哋對福音產生誤解。所以後嚟我就慢慢放開咗我呢個標準，放開咗我呢個原則，我開始少量咁樣同佢哋飲一啲酒，亦都向佢哋敬酒，表示我對佢哋嘅尊重。但係我自己控制我飲酒嘅量，因為我知道我飲我嘅酒量係喺邊度，我會控制自己唔好飲醉。飲醉係一定我需要守住嘅一個標準，但係少量我係可以飲嘅。所以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就係覺得適當咁樣去放開自己嘅一啲原則，呢啲原則並唔係話至關重要、最緊要、生死有關嘅原則，只不過係同我哋過去嘅經歷、我哋嘅文化、我哋嘅性格、成長背景產生嘅一啲原則，呢啲嘢為咗福音嘅緣故，我哋應該去放棄嘅。咁講翻我哋教會啦，我哋教會點樣去應用呢一段經文呢？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可以考慮，有好多嘢我哋可以諗嘅。特別係尤其係我哋教會而家，我哋粵語堂而家正面臨住冇新朋友、冇慕道友嘅困境。所以我哋更加需要考慮，需要認真咁樣思考點樣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去傳福音。例如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哋周圍嘅社區入邊有穆斯林，如果我哋要同嗰啲穆斯林嘅朋友傳福音，我哋願唔願意放棄我哋食豬肉嘅權利呢？食豬肉嘅自由呢？因為我哋知道佢哋唔食豬肉，咁我哋同佢哋一齊嘅時候，我哋願唔願意少食，甚至係唔食豬肉咧？為咗福音嘅緣故，可能對某啲弟兄姊妹嚟講係好大嘅犧牲。我哋願唔願意呢？再舉一個例子，我哋而家嘅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冇辦法吸引一啲年輕人參加我哋嘅崇拜。 嗰、那個原因係咩呢？好大一部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嘅敬拜形式，我哋嘅唱詩歌嘅形式太過保守啦，全部都係企定定同埋一步講求。咁我哋願唔願意為咗福音嘅緣故，為咗吸引呢啲年輕人嚟到我哋嘅聚會，我哋願唔願意放下我哋多年形成嘅習慣同埋我哋個人嘅喜好，願唔願意嚟一次有吉他有鼓嘅樂隊敬拜？做唔做到係另一回事，最緊要係我哋想唔想去做。再舉一個例子，係更加有挑戰性嘅，係因為係同政治有關。我知道而家美國有好多嘅年輕人後生嗰一輩，佢哋嘅政治立場可能同我哋呢啲老一輩嘅基督徒係唔同嘅。如果要佢哋揀總統嘅話，佢哋好有可能揀嘅人同我哋唔同。咁呢個時候，如果我哋要接觸呢一啲年輕人，我哋要將福音傳俾佢哋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同我哋仔女嘅關係都係類似嘅。如果我哋想同佢哋傳福音，我哋愿唔愿意放低一啲我哋认为正确嘅一啲政治立场？我哋愿唔愿意去耐心咁样去聆听同埋理解佢哋，更多咁样明白佢哋嘅谂法，去发掘我哋分歧嘅根源究竟系因为信仰啊，定系因为其他嘅社会同埋文化嘅因素咧？系咪因为有啲问题我哋谂得唔够多、唔够深入咧？仲有一個最有挑戰性嘅，就係、是、我哋知道我哋喺呢邊會接觸到好多從中國大陸過嚟嘅學生同埋學者。咁大家知道呢啲意識形態嘅碰撞有幾咁激烈。如果我哋想同佢哋傳福音，我哋願唔願意暫時放低我哋認為係一定啱嘅、一定正確嘅一啲政治理念？我哋願唔願意？至少容忍他们表达他们的观点，谦卑耐心地 去有一个对话。就算我们不可以成为他们这样的人，我们至少可以拉近一些距离，容许对话的空间，这样才可以为传福音打开一些可能性和一些空间。咁我哋愿唔愿意呢？呢啲都系，我觉得都系我哋非常之实际嘅，我哋日常生活中系会遇到嘅一啲问题。圣经教导我哋，就系喺一啲非核心嘅一啲同文化传统风俗、我哋嘅成长背景相关嘅一啲问题上，为咗福音嘅缘故，我哋应该放下自己嘅自由，放下自己嘅原则，放下自己嘅权利。为了等更多的人可以同享福音的好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感受，就是为福音而活的生活，这种人生真的很累，有这么多的限制，这么多东西不做得，又要放下自由，放下原则，又要放弃权利，我们的生活肯定是会变得更加辛苦，一啲都唔係我想象中嘅平安喜乐丰盛嘅基督徒生命。冇错，的确係嘅。如果我哋真係要好似保罗嘅榜样咁样去做一个全为福音，所有嘢都为咗福音嘅一个人，我哋就会好似保罗咁遇到咁多嘅艰辛，有咁多嘅麻烦，承受好多嘅压力，同埋其实係一啲额外嘅压力同埋辛苦。咁究竟点样我哋先至有动力去过呢一种生活呢？有乜嘢可以支撑我哋咁样去生活呢？唯一嘅动力就係最后最终嗰个奖赏。就係我今日讲嘅第二点，成圣最终嘅奖赏。呢个係我哋唯一亦都係最大嘅动力，可以推动我哋咁样去生活。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全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运动员的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是非常重视运动的，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正是希腊，是不是？所以保罗举这个例子呢，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非常有共鸣的，知道他讲什么意思的。他这个运动员的比喻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将两样东西连在一起，这样东西就是奖赏和节制。一个运动员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他就是要赢得比赛，得到那个奖牌或者是奖金，就是最终的奖赏。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他需要非常努力地去节制自己，诸事都有节制，努力地去训练，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努力去奋斗，这样才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拿到最后的奖赏。那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运动员一样，这个是等我们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我们会希望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呢，是可以用行的，可以慢慢行，行世界这样，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沿路看看风景，是可以付出最少的代价，慢慢行，这样行到终点，跟着得到奖赏，去到天堂。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鼓励我们要转变我们的思想。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是要用跑的，是要好像不单止是跑，而且还是要好像运动员争第一这样去跑，是要付出很多的艰辛，付出努力，同埋要对抗自己身体嘅罪，同埋世界嚟带俾嘅负面嘅影响，係一个需要付出艰苦、艰辛、辛苦嘅一个旅程嚟嘅。呢个就係一个基督徒嘅生命。咁究竟点样我哋先至有动力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必然会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个观念，神而来的那个奖赏。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是一定不会得到白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动力。这个运动员的比喻，我举一个我们现在贴近我们时代的一个例子。我现在 NBA 总决赛在这里打得非常激烈，我就举一个 NBA 球员的例子，他叫做 LeBron James， 立邦天使，看 NBA 的人一定知道他的。那呢，他是一个非常之有天赋的运动员、篮球员，他既有身体又有技术，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的。特别是呢，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都未能够为他家乡的球队，就是克里夫兰骑士队，拿到 NBA 的总冠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付出了什么呢？他从2010年开始就彻底戒了猪肉，从此不吃猪肉，跟着又还有戒了所有的甜食点心，全部都不可以吃，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有更加是日复一日这样很努力这样去训练。最终在2016年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他战胜了强大的对手，经过七场非常之艰苦 的比赛，战胜了强大的对手，终于为他家乡的球队克里夫兰拿到了队史第一个总冠军 NBA 总冠军。在赛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对住那个对住镜头对住记者大叫 Cleveland， 这个画面我看了很多次，每一次看都仍然会被他感动。他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他一直定睛住一个最后的奖赏，他为此付出了非常之艰苦的节制和努力，才可以得到这个奖杯。 咁佢嘅推動佢嘅動力，除咗獎杯，仲有咩咧？仲有呢一個總冠軍嘅呢份榮耀，係咪？仲有就係為咗唔好辜負家鄉嘅人民對佢嘅厚愛同埋支持同埋信任，所以佢一直推動住佢去做，去攞到呢一個獎杯。但係你知唔知 NBA 總冠軍嗰個獎杯係會壞嘅？擺喺度時間長咗，時間越嚟越長嘅時候，呢個金燦燦嘅獎杯會被腐蝕，跟住會變到渣都冇得剩，最終會乜嘢都冇。咁你又知唔知我哋基督徒喺神嗰度得到嘅獎賞嗰個冠冕係唔會壞嘅，係會持續到永遠嘅？如果一個運動員，一個籃球員，他可以為了那個會壞的獎杯付出那麼多的艱辛，那麼多的努力 去爭取去追求，那我們基督徒為什麼不可以讓這個天上不能壞的觀念成為我們生活的最大的動力呢？難道從神而來的那一個觀念還比不上 NBA 總冠軍獎杯呢？難道做在基督入边做神儿女的那份荣耀，还比不上 NBA 总冠军的荣耀呢？难道上帝给我们的无条件的拣选和爱，比不上从人而来的爱和支持呢？所以我真的向神祷告，求神令到这个最终的奖赏成为我们可以为福音而活，活出一个这样的人生的最大的动力。最终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但是当我们经历完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最终可以剩下来的，真的令到我们觉得有价值，值得我们 去追求，去宝贵的嘢，最宝贵最终剩返落嚟嗰样嘢，就係、是、我哋同神嘅关系。就係、是、我哋当我离开世界嘅时候，离开世界见到神嘅嗰一日，我可以从神嘅口中听到佢叫我係一个忠心良善嘅仆人。咁样我就满足，呢、这个就係我最大嘅满足。所以我諗到我以前好鍾意嘅一句诗篇嘅一句经文，就係、是、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整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以福音为我们最大的驱动力，我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我们的自由，放下我们的原则，放下我们的权利，可以定睛最终的想象，要有节制地努力去奔跑，去行的一条路。我们一起祷告。真是天父，我们真是多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信息，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心入边做工，让我们更加可以消化，可以明白，可以将这段经文的信息应用到我们生命当中，等福音成为我们人生的驱动力。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就是一个为福音而活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真求你怜悯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遇到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们容易退缩放弃，但是真的求你让我们可以定睛最终列过一个不能坏的观念，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一个最终的想象驱动。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先是我们生命最后剩下来的有价值，值得我们追求的东西。求你施恩怜悯，赐给我们教会可以行在你的道路上，可以将福音传给周围更多的失踪的人。多谢你，我们讲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